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俯视加油站。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安提阿的教会。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的同工学习，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安提阿的教会，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提阿的教会。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之前讲了三次，就是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那我们第一次讲了说，律法和福音呢，它是影子和本体的关系。所以呢，像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他们去传福音，领他们归主，不需要让他们做犹太人，这是合情合理的。然后我们第二次讲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让大家去看到，不是律法成全了福音，是福音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应该接受福音的时候，就是真正尊荣律法的时候。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分享了，我们说按照圣经所讲的，其实告诉我们说，律法是懦弱无用的，是一无所成的，但是福音呢，是神的大能。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使徒行传第11章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建立和主在其中的工作。那我们的经文在这里，就使徒行传第11章从第19节到26节，我想请一位同工呢帮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啊，哪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吧。
好的。
好，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始。
好，感谢主。那谢谢陈斌姊妹帮我们读经哈。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着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呢，他们就到处去走，然后呢走到了塞浦路斯、腓尼基也安提阿。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很多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犹太人，那么他们不单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开始向希腊人传福音，而且很明显他们没有要求希腊人做犹太人。那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主与他们同在，信主的人就很多。然后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来到当中，就是巴拿巴。巴拿巴看到神的工作特别的欢喜，然后又去找了保罗，那么保罗又来去做工。我们知道其实后来安提阿教会成为保罗做工的这个基地，那么他宣教的基地。而且我们看到第26节讲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就从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我们才被称为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先我们看一下地图哈，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安提阿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状况哈。其实这里面讲的安提阿呢，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好，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哈，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在这个叙利亚这个位置的。然后 那这个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们去看那个历史书籍的话，就知道这个安提阿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富庶华丽的城市，被形容为亚细亚之眼目，是当时世界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那么安提阿呢，有罗马的文化的精华，也有罗马最负盛名的法庭，就是它法律也很好。那么它是犹太人寄居的地方，但是它表现的纯粹的是希利尼，就是希腊的风采。然后呢，异教的这个遗风处处可见。然后它在当时就建了一条主要的街道，贯穿全城，长达四里。这个是在当时是很雄伟的一个城。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这个我画了两个圈哈，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它的位置哈。那你会看到安提阿就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个西流基港，就是保罗他们从安提阿去做宣教的时候，经常就是从这个港口出发，然后去往更远的地方，去到地中海的。这个是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哈。然后那我们说你去看现在的这个安提阿的话，它还有哈，它现在应该是属于这个土耳其的。那这个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建筑哈，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我放了一个谷歌地图哈，然后它包括它有一个圣彼得的石窟，然后还有考古博物馆。那这个圣彼得的石窟呢，他们这个这是一个照片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照片呢，就是如果我们去那儿参观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号称说里面有一个椅子哈，叫做摩西之椅啊，这个是这个椅子，这些就是传说了哈，后来扩建了。那大致我们去这个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哈，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看到教会拓展到安提阿的时候，它不单是向犹太人，而且向希腊人去传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启迪。我说第一个启迪，我希望大家去看什么呢？去看福音的突破力。福音的突破力，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福音进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越传越广，然后讲到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甚至惊动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派人来去看的时候，你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说，哎呀，安提阿教会那些人多么厉害多么厉害。我们说不，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福音的大能，我们要看的是福音是怎样的有能力，好，怎样的在这里给我们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带来很大的改变。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大家首先要知道，你去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福音是最强的突破力。其实为什么这样去讲，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体现的特别明显，因为这里面没有使徒，没有名人，也没有一个执事。因为之前我们还看到讲到斯蒂凡是殉道的执事，还有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也是执事。但是安提阿这个地方，他只是讲到说是四散的门徒，他们没有一个出名的人，但是他们把福音工作做得这么大，为什么？因为福音本身的突破力最强。所以不是我们推动福音，是福音推动我们。不是我们使福音突破得胜，是福音使我们突破得胜。所以你去看安提阿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有些人就很想在这里面找说，这个安提阿这些人到底有谁，到底有谁，圣经都没记载有谁，你是找不到名人的，你只能看到后来讲到巴拿巴。但巴拿巴来的时候，安提阿教会他已经开始很有力的传福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的不是人，你要看的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真的是大有能力的，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说我在这里我盼望大家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看到说福音的大能能征服任何人。我们刚才这个请大家去看了这个图片啊，看了地图，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安提阿这个地方是当时的罗马世界里面的第三大城市，它非常的富裕，它有先进的文化，它有先进的法治，但是福音进去依然大大得胜。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知道最富裕的城市也需要福音的拯救。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穷人才需要福音，然后富人是不需要的。其实主就借着安提阿告诉我们说，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是世界第三大城市，是非常富裕的，而且它不是仅仅有钱，不是暴发户的城市，是既有钱又有文化又有法治，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也需要福音的拯救。而且你要去看到最好的文化，最好的法律， 它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容易在这方面有一个软弱，我们经常会看到世界上面那些先进的文化啊，然后很好的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着急，我们说哎呀，因为他们各方面都搞得很好，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希望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都是恩典的主日讲道，能够让大家去明白，也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最好的文化和法律，这都是处于普遍恩典，这些普遍恩典是为福音效力的。所以福音传到安提阿的时候更好的传开，是因为这里面普遍恩典更丰沛，你要看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看到最好的文化、最好的法律制度、最好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要心慌，不要觉得我做不了事情，而是恰恰相反，你要知道说哇，上帝在这里有这么丰盛的普遍恩典，我们的特殊恩典要来了，这些普遍恩典是为我们的特殊恩典去效力的。而且我们刚才跟大家去介绍他的情况的时候，你也看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希利尼化的，就是希腊化的，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异教之风，有很多的异教的这个我们看到的遗迹各方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个异教的堡垒。但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你再去看使徒行传，你再去看圣经，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保罗他们做福音宣教工作最重要的基地，保罗是经常去做福音宣教工作，做完了以后回到安提阿来述职，然后回到安提阿教会述职以后，然后大家再祷告再寻求，然后再出去宣教。所以一个异教的营垒成为福音的宣教基地，为什么？是因为保罗吗？是因为巴拿巴吗？不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能够征服任何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我盼望大家去看到什么呢？就是借着安提阿教会所做的福音工作，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什么很大的激励？这里面讲到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福音工人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们福音工人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辛苦，然后太为难，说哎呀，要使死人复活啊，要使顽梗的人归主啊，这是何等的难啊，何等的难啊。是的，其实这些事情我们根本一个也做不了。所以福音工人是什么？福音工人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用我们的能力来拯救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见证福音的突破，见证福音的大能，见证福音的得胜。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工人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轻松的人，因为我们只要与主同工就好了。而且我们去做福音工人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与主同工，我们凭着信心去做见证人。因为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看不见主。所以我在这里专门特别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他们这个四个门徒的时候，主不是让他们去打鱼吗？他们下网打鱼完全是信心，因为他们对主耶稣不了解不认识，但是主说话有全能，他们就说夫子，我们打了一夜什么都打不着，但是照你说的我们就下网。我们知道那次下网打的鱼多的不得了，一条船都装不下，要叫另外的船过来帮忙。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凭着信心，用信心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主大能的工作。就在安提阿教会我们就看见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不正好就是得人如鱼吗？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在安提阿教会他建立的时候，没有名人，没有使徒，没有特别被人公认特别有能力的人，是普通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做这么大的工作？我们说你要记得，主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测试，主基督是我们最强的领袖。所以只要有了基督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得胜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某些传道人，不要把某些啊这个名目啊，不要把某些工人举得太高，我们只要高举基督，依靠基督，我们就能看见主的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要看见在安提阿教会看见福音的突破力。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安提阿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他们没称被称为基督徒呢？就说明他们跟基督的关系，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一定是经常高举基督的。所以别人说哎呀，你们叫基督徒吧，你们叫基督徒吧，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也有很深的提醒。我说有哪些很深的提醒？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的，就是你去看安提阿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得胜，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在初代教会就在践行唯独基督。 在这个希腊的文化名城当中，其实我们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真的很容易像这些优秀的文化、优秀的制度，我们不自觉的就臣服下来。我们去学到一个好的管理理论，看到一个好的心理学书籍，看到一个好的政治学书籍，看到一个好的经济管理学，看到一个好的什么科技文化的一些理论，我们都佩服的不得了，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臣服。臣服的时候我们容易迷失，但是你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迷失，为什么？因为他们唯独基督。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尊基督为王，我们在当地也真正做王，而不是臣服于当地那些优秀的文化和制度。因为我们一旦向当地的文化制度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传福音是没力量的，特别是你遇见那些特别有代表性的，或者对当地的文化或者制度他了如指掌，或者他是一个这个表彰性人物的时候，你就没力量向他传福音。但是你唯独基督的时候，你遇见什么人你都有信心去传福音。这就是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他们总是唯独基督，总是唯独基督，所以别人称他们为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如此。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文化城市里面，任何一群人当中，只要我们是唯独基督的，反而我们能越站越稳，我们反而不会被人所压服，不会像那些优秀的文化或者制度去臣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我们再去看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安提阿，他们才称为基督徒呢？我们说他们一定是高举基督的。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了，你去看在这个，我们去看在这个哥尼流归主这件事情上面，耶路撒冷教会也好，包括彼得也好，他们有很多的纠结的。他们很纠结，就是说这个外邦人不做犹太人就可以做基督徒吗？就可以跟从基督吗？就可以得救吗？他们是很焦虑这个事情的。但是安提阿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高举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弟兄姊妹，所以安提阿的弟兄姊妹被人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一定是高举基督的，他们口中经常要谈论的一定是基督。其实基督徒这个称号一开始别人给的时候是贬义词。什么贬义词？就是哎呀，你们哎呀，张嘴闭嘴都是讲基督啊，我觉得你们好烦呐、啊，我觉得你们很可笑啊，给你们起个外号叫基督徒。但是安提阿的弟兄们没有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因为他们知道我就是要高举基督。所以为什么彼得他们做不了的工作，反而安提阿的这些平信徒做成了呢？我们就说你要注意，他们是高举基督，他们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他们的焦点从来不是说我要把摩西介绍给人，我是要把基督介绍给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他们把基督举起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被举得越高，我们的能力就越强。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个人都是如此。我们把基督举得高高的，我们的能力就有多高。我们不存在把基督举得过高的问题，我们从来的问题都是举得基督不够高。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甚至把摩西和基督并列去看了。你看彼得不就是这样子吗？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有摩西有以利亚一左一右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我们造一个棚，造三座棚啊，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但是天父就把摩西和以利亚就带走，然后让他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所以摩西是仆人，基督才是主。弟兄姊妹，我们牢牢记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一样越来越有力量，像安提阿的基督徒一样，真的是别人看见我们就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基督徒，因为我看你们总是高举基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被人称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就是他们特别聚焦基督，特别聚焦基督。他们不是只是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提一提基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教会，他们也会提基督。但为什么教被人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呢？就是他们提基督的频率和聚焦性一定超过其他地方。这也是他们一群平信徒可以把福音传得这么开，然后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归主的重要原因。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聚焦基督的人，就是不见一人只见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 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人变成犹太人，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做基督徒。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安提阿教会厉害的地方。所以他们去到安提阿的时候都是犹太人去到的，但是他们很奇妙，这些古利奈人啊，这些塞浦路斯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把焦点放在说怎么让人成为犹太人上面，他们把焦点放在怎么使人做基督徒上面，他们没有把焦点放在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规条怎么说，他们把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效法基督。所以一效法基督人就灵活，一效法基督人就有力量。所以安提阿的基督徒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效法安提阿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唯独基督，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聚焦基督。我们越是聚焦基督，我们的能力越强，我们越是高举基督，我们的能力越强，我们越是让摩西做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们又得着尊荣了律法，我们又高举了福音，我们又会大大的得胜。只要我们唯独基督，任何再优秀的文化和制度都不会让我们的膝盖跪下来，反而我们能给当地带来真正的益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我们说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再去看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说福音与规条的关系。为什么要讲福音与规条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去做对比，因为这还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彼得要回到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反复去解释说，哎呦，为什么我们跟这个外邦人施了洗，哎呀，为什么我敢跟外邦人一起吃了饭，这些事情他们都要讨论好久啊。但是在安提阿这些事情都没发生，为什么？我们说这里你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安提阿教会为什么成为当时的宣教中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注重的不是犹太规条，而是基督的福音。他们很自然的向希腊人传福音，而不仅限于犹太人。他们很显然也没有要求那些归信的希腊人要归化成为犹太人，他们只是让他们要做基督徒，要跟从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点，从安提阿教会你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不是希伯来文化大使，我们是福音推广大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我们看在当时这个时候，彼得都跟他们有差距，因为彼得经常顾虑说我是个犹太人，所以主要用异象告诉他说，彼得拿起来吃，彼得说啊，主，我不能吃，拿起来吃，哦，不能吃，拿起来吃，哦，不能吃。彼得犹豫很久的，但是你看到这些犹太人，哇，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真的把重点抓住了。我们不是希伯来文化大使，我们是福音推广大使。你注意，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也犯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某个宗派的神学的热心远超过对福音的热心，去到哪里都想把那个宗派的神学介绍给人。不是的，你去到哪里要把福音推广出去，这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犹太规条，而是基督福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我说你要记得，我们说福音是主，规条是臣。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如此的高举基督，如此的不被规条所限制，所以别人没有认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认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个表明是什么？表明他们对人的规条，特别是犹太人几千年形成的规条，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态度说，这些是臣仆，这些是为福音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这些人定的规条，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定，但人定的规条一定是要为福音效力的，一定要处于臣属的地位。一旦这些规条喧宾夺主，这个教会就开始失去力量。一旦我们把规条放在福音的前面，放在福音的上面，我们一旦喧宾夺主，我们一旦本末倒置，我们就失去力量。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加拉太教会最典型的保罗痛心疾首，他们刚领受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但他们后来开始把其他的东西放到福音的前面，把律法看得比福音更重要的时候，这个教会力量大幅下降，整个没有力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任何时候福音都是主，任何的规条哪怕制定的再完美，它也仅仅是臣仆， 这是我们从安提阿教会要学到的宝贵的功课。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在安提阿教会看到，就是要热心福音而不是死守规条。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能力的传福音？他们的焦点就在福音上面，他们根本对规条，你甚至看到他们的规条没兴趣，没有人去提，彼得都要提他们都不提。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凡是热心规条的，传福音的能力一定变弱。所以像我们之前为什么跟大家讲了三讲去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因为在今天的基督教会当中，太多基督徒他们因为认为我要追求敬虔，我可不敢随便轻看上帝的律法，结果他们就在律法当中律上加律，力上加力，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没有力量，他们就一条加一条，一条加一条，然后在规条上越来越热心的时候信心冷淡，传福音的能力下降，对高举基督的这个热情也下降，然后基督越来越看不见，规条看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传福音的能力就不行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教会要像安提阿教会，我们要热心的去传福音，而不是死守规条。我们要高举基督，让摩西做基督的仆人，我们要定睛基督，要聚焦基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大大彰显。我们个人都要去做福音的见证人，特别是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弟兄姊妹这个啊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或者有什么探讨的，然后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你的心得，然后我们一起或者讲出你的探讨。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先分享，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祷告。